哈利路亚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们今天下午啊，我们听了一场啊非常美好的见证啊，感谢神。我们从啊丽娜嘛哈，丽娜姐妹她的她妈妈、她姐姐，还有她自己本身的经历啊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，是让她是一种从生活当中所彰显出来的生命啊。其实基督徒的生命，虽然道理听起来好像都很富丽堂皇，可是在这些道理的，当我们听完这些道理后，我们所彰显出来的生命，那个是最真实的。当然我们讲的是真理，是真实的，可是当一个人可以活出那个真理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那种生命是更有价值的。虽然好像是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东西，感觉上是哦，可是它却是可以在神的眼中是非常有价值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今天早上我们用那个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，好，来跟大家互相的勉励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们来思古人论灵修，就是说我们从古人的身上，我们来思考灵修的事情。人家说前车之鉴可以明心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，真的是这样哦。当我们看别人的生命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听见证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看别人的生命的时候，这些他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跟我的生命做比较的时候，我有什么地方是可以修正的，我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更好的，或者是说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感谢神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，我们常常会看到，或者是我们会遇到，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做一些决定，可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很难下决定，到底是要选 A 呢还是选 B？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？有时候会很困难，有时候很简单，有时候很困难。一来是因为经验的问题，因为如果我们在某些事上很有经验，当然就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我知道这个，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这样选择就对了。那有时候我们没有，这个没有发生过，这个不知道，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验啊，很难去抉择说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，来走哪一条路，或做什么样的抉择，对我们的生命是比较好的。那二来呢，为什么那么难选择？是因为知道我事情决定了以后没有回头。事实上我们常常我们决定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回头的，决定了做了没有办法回头，那个是人生最恐怖的地方。所以有一次我在写那个写黑板，我们这边没有都不需要写黑板了。有一次我在那个要领会要写黑板，那个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很早来教会了，那我就他就说啊，传道你怎么这么早就来写黑板呢？我就说因为写错了可以，写不好看可以擦起来再写啊。我说这个黑板可以啊，那个时候他发生一件事，我跟他讲说黑板的字写坏了可以重写，可是人生决定的不能重来。我相信那是因为会堂只有我们两个，我觉得我相信那是他一定很有感受，因为他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。真的，人生是不能重来，当你决定了就是决定了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，如果可以重来多好，如果生命可以重来多好，如果同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把时间回归到以前，那我再重新做一个决定，然后来做一个抉择多好。可是有时候没有办法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，如果以前古人，我如果知道以前的人他们怎么做，那我就可以得到一些经验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些建议，那我就可以知道怎么做。比如说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因为早期道理传到我的故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哇，那个道理在传很快，我去看那个以前的历史大概100年前的大概90几年前的历史，在90几年前的历史他们一年受洗人数很多，而且洗礼 很多场哦。他不是一年洗两次，他是一年洗很多次。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是看数据，因为他上面有写几年几月受洗礼，然后名字是什么，那受洗者施洗者是谁，受洗者是谁，他的记录是这样子。哇，我在看以前那些数字那些名字我说哇，以前到底是怎么传的为什么道理传那么样的快那当然我们就会想说，以前的古人，古人也不太古了，就是我们的上一代而已啦。古人在上一代上两代他们到底是怎么传福音的，所以我们就会去找很多的资料， 他们从哪里上岸，然后去哪里传福音，他们是怎么传，是怎么敲锣打鼓，他们怎么为主耶稣传福音，他们怎么勇敢，他们怎么样，哦，那个非常，哦，那时候真是不简单。那时候在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听那个老传道在讲，在英雄会馆，哦，在那个英雄，以前那个台南市有个英雄会馆，啊，在日据时代，那他们怎么样在英雄会馆前面，哦，跟很多基督徒在那边辩道。他们布道会不像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人在上面讲，下面在那边听，不是的，他们直接就是辩道，就是来很多基督徒都来，因为他们都听到了，哇，真耶稣教有神迹，真耶稣教有圣灵，真耶稣教有神同在，所以很多很多，因为那附近有很多基督徒，因为我住的城市里面很多基督徒，早期就很多基督徒，哇，他们就来听，他们就来辩论，来跟你辩论，那他们就在布道会的时候就是辩论的，哦，就直接拿圣经这样，就直接这样讲，哇，我说要感谢神，那时候神给他们很多的恩典。那他们说，大概真耶稣教会大概三年内就会灭亡。那后来三年内没有灭亡。后来他们又讲了一些。那后来到今天，真耶稣教会蓬勃发展，也没有灭亡。那我在看这个时候，因为小弟是一个传道，那我其实我以前对历史就有还蛮有兴趣的。那我在看的时候就哇。原来以前的人的他们是这样的，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去敲锣打鼓，可是今天我们用其他的方法，可是那个精神还有那个他们讲的道理事实上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有时候深受感动，哇，人家以前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做，难怪神会跟他们同在，难怪他们会这么有能力，愿什么神给他们这么大的恩赐是有原因的，所以我从当中截取了很多的经验，那神也在当中给我很多的智慧，我就啊，那我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，哦，那个这个就是从古代的人来看我们要做什么很多事情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是看灵修，我们来由古代的人，哦，来看，因为今天，哦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不是就啊，今天受洗了那我就上天国了多好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，我常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边讲过，跟大家分享小弟张传道的心情啊。小弟啊，曾经啊在一间教会，那这间教会呢啊，他受洗的人数非常的多，大概三年吧，哎，大概六年就受洗了300多个，我现在有点忘记那个正确数字，大概六年受洗了300多个的弟兄姐妹。那那个时候大概每次呢大概都有20个人左右受洗，啊，每次一年大概是30-40个40-50个这样子，但不一定就上受洗。那当然很多人受洗，大家觉得说哇，那个一年受洗40-50个50-60个，哦，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哦。你看哦，我们再做几个，就是说等于我每次受洗每一年哦施洗的人数哦，就是我们这边的2倍以上，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的2倍以上哦，人很多啊。那有时候是施洗完了以后，我都会忘记说，嗯，你是哪一？大概经过一年，我就忘记是你是什么时候施洗。我知道你施洗了，可是我忘记你什么时候施，忘记了，还要去查那个记录。哦，你是那个前年3月受洗的，因为人数太多了，你又说，真的是没有办法记不起来。那可是呢，弟兄姐妹就很高兴，所以后来他们有，我说，我们这个有在录音吗？哦。我讲到最怕录音了，有时候不能把真实的事情讲出来哈。其实也没关系的，我在讲这个，我心里是这样想啊，我们基督徒不要得意忘形，真的有点，我是觉得呢，或因为神的荣，你知道神的灵，大家同工的时候就开始定那个目标哦，我们每一年要什么3%的成长，5%的成长，10%的成长，然后他们看到我都无动于衷。那他们来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：“请问你有去传福音吗？”不管谁来问我，只问他一句话：“啊，哦，传道，我们这次几个人受洗啊？哦，我们这次那个或者几个的，我就说，我都问他一句话。他讲问完了以后，我都问他：请问你有去传福音吗？”我都只问这一句话而已。那大家，因为有去传福音的，大概都不会来问。因为他们就在当中啊，他们都知道啊，怎么来问？一般会来问的都是没有在传福音的，所以我就说，你有在传福音吗？然后他就，我就说，其实我们要更加的努力。我就跟他讲，其实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真的不要得意忘形。其实，那个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能力。今天早上周长老跟我们讲，那个叫圣灵的同工。 我就会跟他们讲说，我们应该要多多的灵修。我真的很希望，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。有一次我在洗礼场，因为很多人洗礼要大家排队，那排队那个时候，因为人这样走过去走过来啊，有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说啊，传道感谢神，我们这次有那么多人的受洗，神跟我们同工。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我真的很希望哈，等一下受洗完起来以后，每一个人都直接上天国。他说传道为什么这样说？这样就不会再犯罪了。可是有可能吗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。所以说受洗完以后呢，大家还有一段路要走。那这一段路呢，必须要大家要越学习像主耶稣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儿女，我们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。那我们既然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，就要神的主耶稣的形象。那这个要慢慢学习，慢慢灵修，慢慢学习，慢慢灵修。等到有一天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像今天早上。啊，今天刚刚那一节，那我们知识娘，刚才那个丽娜姐妹有讲到一句话，她说她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主耶稣，她的妈妈，对不对？她的妈妈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的那一段圣经，哇，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学习神的道理，把它执行出来，为什么那么早就离世了？这个问题在二十几年前我早就想过了，因为我爸爸已经离世二十几年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。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而已，诶，跟丽娜差不多。我记得我爸爸离世的时候，我应该是27岁还是28岁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很我常常问主耶稣说，为什么我爸爸他，我不敢说他一定是那个最虔诚的那一个，不过他很认真在生活。我们这样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我很清楚他为主耶稣做什么事情。有的时候是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们的。那我也很感动，可是我一个疑问说，为什么主耶稣要那么早就把他带去？这也是我在二十几年前的疑问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常常祷告，跟主耶稣讲。后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以后，我们要开始灵修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人的生命不在乎长短，在乎那个丰富。我们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可以去见神，这个很重要。当我们的功课做完了，当我们已经达到神的要求了，神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安排整个家庭的生活。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的感受。后来我当传道了，我到过很多地方，我看了很多事情，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感谢神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，这个是绝对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回来这个灵修，我们要灵修不断的长进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见神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这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所写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灵修自己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让自己成为在神面前无瑕疵的人。其实如果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无瑕疵，表示我们是绝对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人。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都能够感受到温暖，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有恩典的自由，这个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好，那现在我来看一下哈，我们从几个古人来看哈，啊，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面向都讲到啊，不过我们有多少就讲多少。第一个，我们来讲一个重点哈，来讲一个人，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啊，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他是一个，如果说以古代的角度或今天的角度来讲，他的职业不太光彩。他是一个太监啊，这样大概是可以猜到了吧？哦，太监，圣经里面没几个太监的啊，他是在甘大基手下制作财务的总管。哦，那大概就可以猜出来了，这个人就是埃提亚伯的太监。好，哦，OK， 埃提亚伯大概是今天以前的古时，哦，在今天的伊索比亚一带了哈，不是伊索比亚，是伊索比亚一带那个地方的一个大官，哦，他是一个太监。那为什么他会被写在圣经里面呢？是有一次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有一次呢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天上的真神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节。哦，我们看，我们看二十七节好了，二十七节， 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七节，这边讲到说，腓力就起身，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是个大权的太监，在阿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呢，掌管银库，哇，是一个财务总管啊。然后呢，他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，就是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天上的真神。很远呢，古代没有什么火车，没有飞机，那全部都要坐车的，坐那以前的马车、牛车了。然后呢，他从那个伊索比亚那一带，那坐坐坐，一定要还要坐车，还要再坐船，然后再坐车。然后呢，经过了西乃旷野，然后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，去敬拜天上真神。这一路啊，不简单啊！以前的车子也没有那个弹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看啊，没有弹，我们现在坐车都有弹簧，对不对？那以前没有弹簧，没有那个弹簧。你想坐那么远的车子，然后坐船，舟车劳顿，那就是为了敬拜天上真神，很不简单啊。然后呢，他坐那个敬拜神完了，他要回家，在回家的路上呢，神就安排了一个工人叫做腓力，他是一个执事。神派使者去跟腓力讲说，你往那个加萨的走廊去。事实上腓力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说神为什么叫他去啊，叫我去我就去，他就去了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去。后来他去的呢，走到这个加萨走廊的时候，就遇到埃提阿伯太监。那遇到他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跟腓力执事讲说，哎，你去贴近那个车旁边走。结果呢，腓力就赶快跑，因为他人啊，那个车啊，车跑在跑，他就跑到那个埃提阿伯太监那边。哎，结果怎样？他听见谁？听见埃提阿伯的太监在念以赛亚书。所以他就问他说，哎，你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讲解，我怎么会明白？那腓力说，我可以帮你讲解，我知道，我可以帮你讲解。那时候那个太监说，哦，来，欢迎你，哎呦，拜托，上车，赶快来解释给我听，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一段在讲什么。那一段就是三十二节，那一段就是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第八节嘛，就是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羊毛的手下无声，他还是这样不开口。好，他卑微的时候不按公义审判他，在这个谁能诉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那个讲主耶稣，在讲基督，可是埃提阿伯太监看不懂。那腓力就跟他解释啊，这个就在讲基督拯救者、受膏者啊，就在讲耶稣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子他能够得到救恩。那我们来想，埃提阿伯是一个何等的人？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他虽然是官，可是他不是以色列人。神特别为了他，叫腓力从北方一路走到南方来跟他传福音。为什么主耶稣要费这么大的劲？其实那个时候哦，腓力在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离耶路撒冷有一段很长的路，那时候没有车，只能用走路的。那走路的话，他要从北方一走到加萨走廊，加萨走廊已经走到耶路撒冷的南方好几十公里了。所以说你看哦，为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，为了他派一个重要的工人，因为那时候撒玛利亚的圣工正很发展，放下所有的工作，走到加萨的走廊去传福音给他。为什么神为什么这么看得起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？你发现他在做什么？当腓力走到去碰到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读以赛亚书。那我们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我们从埃提阿伯太监身上可以看到什么？当然说，哦，他读圣经，对。可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叫做爱惜光阴。你看哦，从耶路撒冷回到埃提阿伯，回到埃提阿伯是一个很长的路。那这一路，这个可能要走好几天的路，他才可以回到他的故乡。那在这路上他在干什么？那以前的车没有弹簧，对不对？没有弹簧的话，看书事实上是很不方便的啦。当然以前的圣经不像现在圣经这样子了，以前就是羊皮卷的，好像是羊皮卷的，这样卷过来，那一直看。可是虽然是羊皮卷的，也不方便哦，因为以前的路就这样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以前没有柏油路啊，全部都是石头路啊。 我去过那个地方啊，那个只要不是在公路的那个路，哇，那个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加上走廊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这样子。那你想，他在路那个路上走，虽然有路，可是没有柏油路，他一直这样晃晃晃晃晃晃晃。可是虽然这样晃晃晃晃晃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读圣经。因为这段时间很长，他把握时间要来认识天上的真神。所以神为什么派腓力去？神在天上看，神知道人的内心，神知道腓力心里在想什么，他很想认识神，所以他把握每个时间来认识神。这个是为什么神看中他的原因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来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，五章第十六节，他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五章十六节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虽然以弗所书是大概在公元62年左右写的，你现在已经有哇1900多年了，可是虽然是这个样子，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一样很深刻。今天的世代真的是邪恶、淫乱，到处杀人放火。你看，这我在常常在看，有时候为什么小弟后来比较喜欢看那个财经新闻？因为财经新闻里面多少也有一些时事。最主要是因为财经新闻里面没有打打杀杀。我常常看那个在 newspaper 拿起来看啊，都是杀人放火，就是吵架、杀人放火，什么公于心计，什么我害你，你害我，我骂你，你骂我，哦，这个什么谁扩亏损，谁又要怎么样？你每天看这种新闻你不会平安。可是，纵使我们不看，眼睛蒙着，它一样在发生。现今的邪的世代邪，而且我们生活在其中，我们的价值观都会受到这个影响。所以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代现今的世代邪恶，要爱惜光阴。那爱惜光阴在原来的意思是把时光、把时间赎回来。什么叫做把时间赎回来？一天24小时，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很公平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我的重点，我希望得到什么，或者是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，我就会把我的时间大部分放在什么的事上。比如说我很喜欢读书，我大部分的时间就会用在读书。我很喜欢赚钱，我就会有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赚钱，一天可能赚12个小时，可能赚16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反正除了睡觉时间以外，我都在赚钱。那有些人呢，他有他自己的喜好，所以有些年轻人现在有些年轻人打电动打到不用睡觉，打电动打到中风了，打电动打到过劳死，就死在那个电脑前面，很可怜。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常是想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灵修，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要聚会，我们要做圣工。我们常常说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，因为我很忙。可是你知道，全世界之上很多国家，尤其是先进国家，很多国家都很忙，真的都很忙。如果以我的故乡来讲，事实上以前是台北市的人最忙，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。我看每一个市都是很忙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台湾就是责任制的国家。什么叫责任制的国家？你问老板说，我一天要上班几个小时？老板跟你讲8个小时。哦，这样哦，啊，不过他一个单书，你没有做完不能回家。啊，没有做完啊，要几个小时才能做完？哦，可能要12，可能要13。可能要14，可是他不会跟你讲这个。可是你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他分量就会慢慢加给你。所以呢，你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完，就要做12个小时，做13个小时，做14个小时。那你怎么？那你还有生活吗？24小时里面有14个小时、15个小时都在工作，就是为了要生存。那你说，在我们所住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大家都很忙。大家都很忙，那大家都很忙的状态下，你会发现 我有时候我在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有时候我都会很感动哦。他们告诉我传道，其实你不要为我们担心，我们神都会带领我们。我有时候我在看那个很多弟兄姐妹啊，例如说晚上八点聚会，本来是7:30聚会，他们就说传道，我们可不可以改8点聚会？我说为什么要改8点聚会？他说8点聚会我们才赶得上聚会，因为我们可能本来是5点下班，可是我们不可能5点下班，我们可能要到7:30才能下班。那我们到7:30才能下班，你如果7:30聚会，我们赶到教会来都不用聚会了，每次都来阿门，每次都来做那个，我们赶来的时候都准备要会后的那个祷告了啊。他说传道可不可以改8点聚会，我们尽量赶。我说那你8点，那你们7:30下班，那你8点来聚会啊，吃饭呢啊，传道那不是你要担心的，那个不用你担心。后来叫执会就通过了啊，8点聚会，因为真的是没办法，因为大家太忙了。好，8点聚会，结果你发现教会里面都是年轻人，他们下班就来聚会了，他们没有吃饭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回家，因为他们回家了就不可能来了啊，他们家那么远，怎么可能回家再来？不可能。所以他们一定是下班马上就要开车，或者是坐公车、坐捷运、坐什么，然后就马上就来总来聚会，那聚完会就回家，那回家洗澡、吃饭、睡觉。其实是这样哦，我们人生在，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，我在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在告诉大家，是说24小时都是我们的，我们都说我们很忙，可是呢，我们有没有去审视说我们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做什么？我们都在做什么？对不对啊？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的时间拿来读经，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拿来祷告？不一定来会堂啊，例如说我们没有每天聚会嘛，那我们有没有时间祷告？有没有时间来读圣经吗？所以我记得啊，有一个长老曾经跟我讲说，他以前有一次啊被派到香港去，那在香港的时候他是住在一个执事的家，那他说他非常感动，他说每天早上他都会听到读圣经的声音，就是他们要上学，6:50上学，7点我就忘记了。他跟我讲，他7点上学还是6:50就要上学了。可是，在上学之前，你看哦，6:50、7点就要上学，他们要提早起来，要先读圣经、祷告，才可以出门去读书。那你想，他要比别人早多早起来，他们才有办法提早读圣经，因为他们还要聚会，聚完会才出门的。那我就问那个长老说，他们每天都这样吗？他说他不知道，我住在他家，他说他们住在他家，因为那时候教会没得住，就住家里，住别人住执事的家，住长老的，就是住有了弟兄姐妹的家。然后他说他每次去住的时候每天就是这样，他们就是要先早上一定要聚完会他们才去读书。然后呢，我就很好奇，我说长老，那现在这些孩子呢？哦，这些孩子哦，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感谢神，神都带给他们很多的恩赐，然后他们现在都信仰都非常的好。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才，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的老大才2岁，我的老大现在大学了，我老大才2岁，那时候我的老二还没有生出啊，刚生出来，那时候刚生出来，我心里就想，我是传道，我很希望我的孩子以后长大是一个信仰很好的人，因为没有这个信仰，在这个世界上赚再多的钱都没有用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，那我要怎么办？那我要跟家人沟通，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在家里面的家庭聚会，可是大家都很忙啊，连我都很忙，我有时候一个月回家一次，一个有时候3个月回家一次，在台湾很小哎，对不对？台湾就是这么一点点啊，结果我有时候一个月才回家一次，3个礼拜才回家一次，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回家。你说啊，回家以后，那你要做什么事？所以我很忙啊，大家都很忙啊。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耶稣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给我智慧啊。”所以我说，我就跟我的家人商量说：“不管以后，只要我回到家，我行李放着第一件事就是聚会。” 为了这个事情哦，哇，大家开家庭这个会议啊，不是你一个人说 OK 就 OK 嘞，那大家都 OK 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家一起来，不然我一个人在那边读经啊，我在教会读经就好了，我每天都在教会读经啊，那就跟大家沟通，后来后结果感谢神，他们就愿意了，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这样做，那到今天你看已经十几年了啊，到今天呢。啊，现在没有办法每天哈，就是说我们只要是没有聚会，就今天没有聚会，我们就一定是家庭读经，不管我在不在，以前都是一定要我在，后来慢慢体验到说，真的呢，真的读圣经很重要，可以明白神的道理，可以知道我们在人生遇到这个关键点，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有圣经的话语可以作为我们的啊，好像是就是保惠师一样哦。其实真理也是我们保惠师，圣灵是保惠师，真理也可以作为 counselor。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了，所以孩子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他们就用圣经为依归，来解决他们生命的问题。我从当中看到一些，其实他们在生命当中的分享，虽然他们不一定很会读书，可是他们就是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说。爸爸，那个哈，那个圣经怎么说？那个我们同学怎么样？我们的老师怎么样？都会跟我有时候会跟我分享说，感谢神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们要有爱心，要学会帮助别人，要怎么样这样？那在教导当中，就是以神的圣经来教导他们。所以，真的教孩子真的是战战兢兢的，真的是战战兢兢的事情。因为哈，孩子在长大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想法。那我就发现之后，只有用圣经才有办法跟他们沟通，因为我跟他们讲，神就是天上的主，他是我们的造物主，他所讲的就是对的。我们就慢慢跟他沟通，他就懂得说，圣经讲的是对的，那他们就会跟随圣经。我们也在跟随圣经，我说爸爸妈妈也是在跟随圣经，对不对？奶奶也是在跟随圣经，大家都在跟随圣经，那我们就跟随圣经来走。可是问题是时间不够，其实后来我才发现，也不是时间不够的问题。所以后来我在家里，明天要考试，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要做什么事情，我都说来，我们来读圣经，先读经再去做事。所以慢慢的，以前小孩子刚小的时候不是很懂，现在在慢慢长大了就懂了。他们知道说，哇，读圣经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，所以他们也愿意了。我说他们有时候说，爸爸，赶快我们来读圣经。好，我们来读圣经，对对，赶快读圣经，然后读一读呢，求主，那祷告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然后再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。那这个别人一样都是一24小时啊，可是在24小时当中，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分配我们的时间。所以埃提阿伯为什么可以得到神的喜悦？为什么他后来可以得到真理？你从他这个小小的事情，这个小小的动作，我们就知道他是很爱惜时间来面对神的。那今天我们打算怎么样用我们的有限的时间来面对天上的真神？包括读经，每天的读经，每天的祷告，每天的这个，甚至我们有机会可不可以结束做圣工？当然，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，可是我们应该要爱惜光阴。其实，如果说我们有浪费的时间，我们应该把它赎回来，把它赎回来，让主来使用。好，这个是埃提亚伯太监哦。啊，所教导我们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，第二个叫做利用好机会来操练。哦，这也是灵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操练。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呢？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七节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他说啊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，第四章第七节啊，第七节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啊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，那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其实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很多的事情。那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觉得说啊，好苦哦！为什么主耶稣让我遇到这个事情？为什么主耶稣遇到那个事情？其实我们要知道，这个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就像约伯一样。你想，我常常在讲约伯，约伯哈，他是一个敬畏神， 对不对？一个敬畏神正直的人，这个是神说的，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。他这样的一个人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可是当他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，他在当中学习。刚开始他还是跟三个朋友辩论啊，他说他没有罪，他说怎样，可是后来神跟他讲话，神说你认为你什么都知道吗？你认为你什么都知道吗？好，你现在竖起腰来，我问你，我看你哪一个可以回答。他第一次神跟他问完以后，他没有办法回答，他说啊，我把我的口捂住了，我不要回答。实际上他没有办法回答，所以神再跟他讲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了解到底神在跟他讲什么，他只知道我没有办法回答神的问题。第二次神在问他的时候，他就懂了。在这个机会当中，他的生命更的变得更美好。其实这个就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功课，每一个人都有，包括小弟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功课。比如说刚才小弟讲到那个聚会，对不对？家庭聚会啊，我那时候跟家人都谈好了，功课就来了。怎样呢？有一次我忘记是第几次了，有一次呢，我从台中那坐车，以前我没有车，我就坐车回家，那就转车啊，是很累哦。因为虽然距离不是很长，可是因为你要转车嘛，你要先到火车站，然后坐车坐火车啊，也不一定有位置可以坐，可能要站两个多小时、三个小时，然后再回到台南，再从火车站再想办法要回到家里面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回到家我就把行李先放着，我就说聚会，然后我们就大家都聚集，拿到圣经，各自拿到圣经就聚会啦。结果我刚刚好，我们的聚会做好了，好，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聚会，哇！我这样讲嘞，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聚会，就我那个孩子就哭了。我说奇怪了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好像没有听到孩子在哭啊。哦，我就问我太太说，哎，他是肚子饿了吗？他说没有啊，因为知道你要回来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赶快给他吃啊，免得他在那边闹啊。我说哦，那时候还包尿布啊，记得。哦，那是尿布湿的吗？没有啊，刚换啊。那是肚子痛吗？没有啊，也没有感那个，他应该都很好，你进门之前都是 OK 的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我说那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不知道。后来之后去一量，哇，发高烧快要到39度，窝囊严重啊，对小朋友来讲已经快到39度了。结果呢，当然做奶奶的人做妈妈的人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哇，发高烧，赶快看医生，第一个还要看医生哦。那当然我不反对看医生，可是哇，他们两个就起来换衣服啊，换要出去的衣服啊，啊，准备要看医生。我就在那边想，因为我不用换衣服啊，因为我就是从外面进来的。我就在那边想，不对啊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也没有发烧，现在为什么发烧？我就说啊，来，停，暂停，一切都暂停，来，大家就回来坐。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们刚刚都好好的，我一回来，我们奉主耶稣圣名聚会，他开始哭，刚开始也没有发烧，对不对？一切都很好，为什么突然间发高烧，发烧到快39度？我不反对看医生，我们先祷告。当然大家不反对祷告，好说好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先祷告，祷告完之后再去看医生，好，大家都没有意见，所以我们大家全心就是同心跪下来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没有听到声音了？我们就赶快把他抱起来，然后再量下体温，正常啊，36度多。他不可能生病的，这不是生病，因为他不可能瞬间从36度多跑到39度多。我们祷告，他送39度多，瞬间跑到36度多，那个根本不可能。这是从神来的考验，感谢神啊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体验。当我们想要学习，我们想要认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这个就是功课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把握这个机练，好好的操练自己，让自己的灵命能够更长进，让自己的命运更好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我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但以理，我们看但以理书第2章， 但以理书第二章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突然间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呢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。那做了一个梦以后呢，没有人可以解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梦没有人可以解。那因为没有人可以解，所以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生气，就说要把全国的术士全部都杀了。那现在一个问题，因为那个时候哦，但以理他们也是术士，所以说呢，他们要被杀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他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后来人家要来杀他，要把他抓去杀他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《但以理书》第二章第十四节。第二章十四节，王的护卫长亚列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，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。十五节，向王的护卫长亚列说：“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？”亚列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。那个情节就是刚才我说的情节，就是王哦做了一个梦，然后忘记了。可是呢，他说叫术士要把这个梦说出来，不只要把梦说出来哦，还要解梦。谁做得到啊？连梦什么都不知道，谁有办法解梦啊？那因为这样王很生气，就命令把所有的杀了，把所有的术士都杀了，把可以解梦的都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亚略就是护卫长就出来要杀这些人，就找到那个但以理。那但以理就说：“王的命令为什么这么紧急啊？”亚略就说：“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”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命没了哎，那个是性命交关的时候啊。他遇到这个状况啊，怎么办？但以理哈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去见王，他说哈，他跟王说哈，请王宽限一段时间。然后呢，回来就找他三个朋友，但以理有三个朋友，找了三个朋友一起祷告。所以你看第十八节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。当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是抱怨的时候吗？还是呼天抢地的时候呢？没有。但但以理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他怎么做？这个是神给他的机会，他们借着这个机会向神祷告、操练。这个是一个机会，操练自己，在遇到状况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处理？我去见王，那我来祷告天上真神，求神来帮助。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个状况，跟刚才小弟所讲的那个见证一样的。我们有时候会突然间遇到一个事情，那当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好，比如说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啊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这边讲到一个人，十一章二十五节。好，我们看二十四节好了，十一章二十四节。二十四节哈，二十四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二十五节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这个地方谈到摩西，他本来是在王宫里面当王子的，其实他从小，他从断奶以后就被抱进王宫了。那他被抱进王宫以后，他就享受王宫的一切的福利，包括读书，包括想吃饭，包括一切都是王子的规格。可是等他长大了以后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世，他长大了以后他不愿意享受。他可以享受啊，他可以什么当作不知道啊，反正跟我没有关系，我现在是埃及王子，反正我的兄弟虽然都是奴隶，我也不一定要去认啊，对不对？我在王宫做王子，我做得好好的，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？可是圣经上说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抓住机会，这是神给他的机会。好，你自己要做选择。今天你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神给你的，神应许给你的是埃及王子吗？还是神应许给你的是迦南地？那你的兄弟在受苦难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他毅然决然的担起自己应该担的担子，他跟他的兄弟一起同受苦害，不享受最终之乐，结果是什么呢？ 他在操练中慢慢进步。他本来在埃及王宫四十年，后来跑到旷野四十年，在这旷野四十年当中，他真的是受尽寒霜，受尽日晒，到他八十岁的时候，神告诉他，你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。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亲自为他做见证。他说，摩西极其谦和，胜过世界上的众人，没有人像他一样。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圣经，如果没有摩西，如果不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以色列人根本出可能出得了埃及，进不了迦南。神好几次都跟摩西讲，我要把以色列人灭了，我要让你的子孙，就是摩西的子孙起来，因为摩西的子孙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。神说，我要你的，我就是要让你的子孙壮大，我把以色列人都灭掉，只留下你的子孙。摩西好几次跟神求，神啊，不要这样做。神亲自为摩西做见证。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在灵修当中，小弟刚才有讲到了，灵修到最后，我们要来面对天上的真神。如果当我们可以面对天上的真神的时候，表示我们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人。摩西就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人。他后来，你看他在一生当中，他给多少人得到福气，让多少人得到福气。如果他不是为以色列人祈求，不是他带领以色列人跟在以色列人跟神之间做中保，除了摩西的子孙以外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死光了。不要说什么，不要说什么亚伦的子孙啊，不要说什么那些是那个什么那些妇女，全部都死光了，只剩下摩西的子孙。所以说，我们发现说，他们就是可以利用好的机会操练自己。当神给他机会的时候，他不把它当成苦难，他把它当成机会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哦，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困难当成机会，一个进步成长的机会。当我们胜过的时候，当我们学习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去影响别人，让别人得到好处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讲到这边了哈。好，今天我们只讲了两个了哈，一个是埃提亚伯太监，就是要真爱惜光阴；另外一个是要好好抓住机会来操练。这个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苦难或者遇到挑战，可是遇到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学习，去靠着神去面对它。我们的经验会越来越多，在这个经验当中我们成长，我们的生命更成熟，我们可以让别人得到好处，让神得到喜悦。好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唱诗了哈，因为我们是到四点十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耶稣呢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人生。在祷告中，我们去思考，我有没有爱惜光阴，我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都是怎么解决的。或者是我不知道，每一个人生命都不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现在在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或者遇到一些抉择，或者遇到一些困难，或者是遇到一些痛苦的事情，不知道怎么解决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有一个事情我知道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神让我们进步的机会，他的确也是神给我们的功课，让我们能够进步，那对我们的生命绝对是正向的。因为人会在这当中成长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好，我们一同跪下来祷告。